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他本有神的形象，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当年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么今天的你对基督又有何认识？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林成牧师主讲《基督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来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论》的课程。那么课程呢，已经接近尾声了，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一样持续有始有终的来学习基督论的课程。那么今天在课程里呢，我们要谈的一个课题是基督赎罪的一个中心主题。那么基督教信仰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讲到十字架。保罗也说呢，他传福音，他不以别的夸口，他只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十字架的意义呢，其实是蕴含在整个基督的救赎工作，或者说这个赎罪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所以这个赎罪的教义呢，可以说是基督教我们无论从神论、人论、救恩论、罪论等等呢，甚至我们谈到基督的位格这些教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发现都是从一些客观的一些教义就转变成为主观的一个经历的一个转捩点。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呢，不是只有理论教义的理解而已，更重要的是它改变我们的生命。好像保罗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那里所说的新造的人呢，就是指的经过上帝的救赎，生命被改变的那个意思。因为在犹太人里面所讲的这个新造，是讲到一个新的创造，这个新的创造是指到一个被上帝救赎的生命，这个实质的意义。所以今天这一堂课呢，我们要谈的一个课题啊，也是在基督论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基督赎罪的一个中心主题。当然这个也是和耶稣基督的工作是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的。好，在还没有上课以前呢，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因为你在十字架所成全的救恩，叫我们知道主啊，你为我们成全了这个救赎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原本有罪的人，让我们可以重新与神和好。谢谢主，帮助我们能够对你自己赎罪的恩典、赎罪的真理能够有更多的认识，赐福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的学习。我们继续的仰望你，我们也求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做我们的老师，引导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说到赎罪呢，其实马上就谈到在整个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决定性的要点。那么所有的宗教呢，都是劝人为善，那但是呢，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所解决的不是人所谓的善行的问题，而是讲到罪需要赦免。所以基督教呢，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十字架。那么它的意义呢，其实是整个包含在基督的救赎工作当中。那么救赎工作当中，刚才我们所说了这个赎罪的这个教义呢，可以说是基督教从神论、人论、救恩论、罪论和基督的这些位格客观的教义中间呢，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有了一个主观的经历。也就是说，这个客观的教义呢，必须转变成一个主观的经历、主观的教义的一个转捩点。而这个转捩点是什么？就是基督教神学，也就是说和信徒产生了这种关联的关键性的因素。因为每一个人，我们都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救赎。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所谈的赎罪论呢，不只是一个客观的教义而已，不只是我们理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个救恩的事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已经经历了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新造的人，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被改变。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乃是神的恩典。好，那么历代以来呢，其实这个赎罪的这个意义啊，是有很多的争议的。那么不同的赎罪理论呢，当然也涵盖了一些不同的因素。那么当然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有几个呢，一定会影响我们对赎罪这样一个观点的一个理解。那么主要呢，我们会提到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观点。比方赎罪是什么呢？赎罪是榜样啊，有人说赎罪是榜样。那么在早期呢，有一个所谓的苏西尼主义呢，他们所标榜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赎罪是榜样，赎罪是表明神的爱，另外一个观点。那么也有人说呢，赎罪啊是说明神是公义的神，那么所彰显的是神的公义。还有呢，有人认为说赎罪啊是胜过罪和邪恶的力量。那么另外我们也提过，赎罪呢是一种补偿的理论，把这个工价呢还给神哈。其实呢，神的教义或者说基督的这个教义啊，神论或者基督论呢，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对赎罪的一个认识。那比方想，弟兄姐妹，神是一位公义圣洁的神，那么神如果是一位公义圣洁的神，那么而且呢，他也是会要求我们一样要达到这个公义圣洁，好像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神是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绝对的标准，那么人呢，有没有可能达到这个满足？也就是说，能不能达到神的一个要求来满足神的需要呢？这是谈到神的公义，谈到神的圣洁这个方面。那么如果人没有办法达到，那么怎么样去面对？当然人需要救赎。那么另外，如果有一个角度是说神呢是充满恩典充满慈爱的，但是如果我们过度强调所谓神的恩典和慈爱呢，那么就会变成一个所谓放任的神，而且呢好像是一个容让我们的一个好父亲。那么这样一来呢，会不会我们又容易放松或者是轻忽我们的信仰？比方有的人对基督教有这样的误解，说哎呀，你们基督教太容易了嘛，只要犯罪没有关系，犯罪呢只要认个罪就了事儿了。也就是说，我可以在世呢天天的犯罪，等到临终的那一刻呢，我认罪，哎，那么神赦免我了，我一样可以上天堂啊。当然其实这是他们对神的恩典慈爱一个错误的理解。所以保罗给我们一个平衡点，保罗说啊，我们可以在罪上叫恩典显得多吗？这是在罗马书提醒我们的。保罗说断乎不可，是一方面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在哪里也显得多。但是我们要明白啊，从赎罪的这个观点里面呢，当我们探讨神救赎的恩典的时候呢，这个平衡点我们必须要拿捏的清楚。是神是公义的，但是神也是慈爱的。耶和华之所以为耶和华，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呢，他也是那一位不长久怀怒、永远责备的神。神还是有恩典，是不是？所以这个公义和慈爱，神的这个啊公义和神的这个怜悯呢，其实这是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的。我们常常说恩典，我们常常说怜悯，恩典是什么意思呢？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神给了我们，这个叫恩典。所以我们今天能够领受神的救恩，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那么怜悯是什么呢？怜悯其实所要强调是神的那个公义的那一面，是我们应该得的。我们的罪带来一个刑罚，是我们应该受的，但是神却没有给我们，这个叫出于神的怜悯。 所以当我们思想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的时候，从这个救赎的角度来探讨的时候呢，其实是探讨神的慈爱和公义属性平衡的一个观点。那如果基督只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么他所做的呢，可能就是所谓的一个典范而已。那如果他只是神，那就不只是典范呢，而且更是代替我们牺牲。那虽然有不同的理论呢，但是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个赎罪的果效，还有他为我们所成全的救恩。所以基督徒啊，我们在基督论里面呢，所探讨的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自己一个整全的一个赎罪教义的一个立场。那么这个呢，我们需要有几方面的认识，包含了神的本性，我们要认识这位神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刚才我们提到了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信实啊，这些神的本性、神的属性。还有呢，我们要谈一谈律法的地位，因为对犹太人来说呢，旧约中间神颁布律法，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那么律法有很多的要求。还有我们也会认识一下人真实的一个境况，人有没有办法去完成或者说去达成神在律法中所有的要求呢？那么另外我们也会谈到一点献祭的观念，献祭的观念，当然这个献祭过去我们也提过，这是一种代赎的一个观念。另外呢，我们会谈到基督的赎罪。那神的本性呢是圣洁的，他是完美无缺的。当然我们也知道罪呢让我们和神的本性啊相违背。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什么可以和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但是以赛亚书那里提醒我们呢，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它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的罪让我们与神隔绝。原来罪带来一个结果，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这个罪呢？因为罪是与神的本性相违背的，神憎恶罪恶。那么律法的要求是什么呢？律法接着就让我们认识到，律法是人可以达到神面前的一个基本的要求。也就是说，当我们顺服律法的时候，那就代表我们顺服神。那么遵行律法呢，其实你要留意啊，并不是只是为了遵行而遵行。这个律法的观念很重要，不是因为我要遵行律法所以我才去遵行。也就是说，这个遵行律法的本身呢，不是那个行为，不是为了遵行而遵行。那么如果只是为了遵行而遵行呢，我们就会流于所谓的律法主义。那么其实律法的精髓是什么呢？律法消极一方面呢，当然是叫人知罪，因为非因律法人就不知道何为罪。但是律法呢，我们也应该从一个正面积极的来看它的一个功效，就是律法呢应该看作是神和人建立关系的途径。那么当然我们所讲到的是耶稣基督还没有成全救赎这个工作以先呢，人是可以借着律法和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当人去遵行律法的要求的时候，那么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这是我们谈到神，我们谈到律法的关系。那我们来看看人的光景。那么当我们谈到赎罪的要素的时候呢，哎，就必须先认识人真实的境况。那么我们看罗马书啊，如果你翻开罗马书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几节的经文啊。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这里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圣经非常真实的把人的光景呢描述出来。保罗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你再看第二十节啊，保罗接着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够因行律法。刚才我们说律法一个功用是让我们和神建立一个关系的一个途径，但是保罗很残酷地告诉我们说， 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为什么人没有办法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呢？保罗接下来告诉我们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在23节，保罗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原来啊，弟兄姐妹，人真实的光景是什么？就是我们犯了罪，人是在罪恶的中间，人是完全的败坏，人根本无法也无力自救。明明知道律法是好的，但是连律法最基本的要求都达不到，也就是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圣经甚至说，没有明白，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因为人无法自救，所以必须有人替人呢、来成就这个赎罪的工作。这是基督救赎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人呢、能够真正认识自己的光景，人是无力自救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再回来继续下面的内容。刚才我们谈到人的光景啊，就是谈到赎罪的一个要素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认识人一个真实的景况。我们常常说人有好人坏人啊，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所谓的好人坏人，圣经只有说是罪人，或者是被神称为义的义人。那么另外我们来看，在救赎的观念里面很重要，就是一个献祭的观念。那么从基督的赎罪呢，我们就需要从旧约的赎罪献祭这样一个观念来理解。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呢，当人犯罪的时候，人必须为了补偿自己的罪来献祭，借着祭司来到圣殿来献祭。因为干犯了律法，那么当然也等于是干犯了这一位圣洁的神，所以呢，这个干犯这个动作这个罪呢，需要被补赎或者是纠正。那么赎罪这个字呢，最通用的意思，在旧约常常用的就是一个遮盖，也就是说罪的一个遮盖，表示说人呢不用自己再去承担这个刑罚，那么有一个遮盖。那么献祭这个词呢，原来就是有一个客观的效用，就是呢，平息了神的愤怒。那么你可以参照约伯记42章第8节的经文，那里提到约伯的献祭呢，是平息了神的愤怒。那里所强调的就是一个所谓的遮盖的观念。那这是强调这个献祭的一个观念。那么在旧约，当然神对献祭的条规啊，有非常明细的一个规定。那么献祭一定要献无残疾的，献祭呢甚至必须献上完全的祭牲。那么这些呢，都是表达一种替代，一种遮盖的一种观念。这是从旧约而来献祭的观念，那么让我们能够更加理解基督救赎的一个必要性。那么基督的赎罪啊，在约翰福音呢说得很清楚，约翰福音1章那里提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章29节那里所记载的。那么另外在旧约以赛亚书53章也特别提到基督救赎的一个工作，那么他诚然担当我们的过犯，背负我们的罪孽，那里提到了担当，谈到了那里提到了担当，提到了背负。那么这些呢，都是说明到一种赎罪的一个工作。那么保罗呢，在加拉太书啊，也特别提到基督的降生的时候呢，也是为了一个时候。那么我们看加拉太书第4章第4节第5节这两节经文呢，是讲到基督赎罪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啊。加拉太书4章的4到5节， 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里特别提到那个时候满足，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呢，他是为女子所生，而且他是生在律法以下，这是讲到基督的人性啊，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呢，他能够感受到常人的一切的软弱。那么因为他有所有的人性，所以他是真正穿戴了所有真正人类具备的一切，但是他是无罪的，所以呢，他不必为自己的罪付上赎价。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督赎罪的一个观念。那么基督的赎罪呢，也有几方面的意义，刚才我们提到了。第一就是献祭，我们提到这个献祭的观念，基督呢在希伯来书那里提到他被描写成为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么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他所成就的呢是一个永远的救赎。另外呢，他献祭所献上的不是那个燔祭。那么希伯来书第十章五到十八节，弟兄姐妹你可以看这一段的经文，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读了。这段所献上的是指到基督自己的身体献上。那么换句话说，这种献祭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这位神的羔羊，他自己成为那个赎罪祭，为我们的罪被献上。另外除了献祭以外呢，就是平息愤怒。那么圣经所讲到罪呢，让我们与神隔绝，而且罪呢引发的是神的一个愤怒。所以这里要解决的是怎么样来平息神对罪恶的愤怒。那么透过献祭啊，罪才能够蒙到赦免，神的愤怒呢才能够止息。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旧约的背景啊，你可以看利未记第四章的三十一节还有三十五节，这里都谈到这个赎罪赦免的观念。三十一节这里提到的这个献祭的羊羔，又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生的脂油一样，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三十五节特别提到这个血，又要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羊羔的脂油一样，祭司要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就是完全的焚烧，烧在坛上。至于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那这里就谈到的是一种平息神的愤怒，指的是对神的一种啊止息愤怒的一种安抚。那么另外呢，就是一种替代的观念。刚才我们提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十二节的经文呢，它不只是担当背负我们的罪，而且以赛亚书还特别提到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保罗也说什么呢？保罗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么另外呢，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你也可以看这节的经文呢、这里提到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那么基督为我们受咒诅了，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也就是说，原本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是我们应该受到这个律法的咒诅，但是他替代我们，他替我们受了咒诅。那么有一位圣经学者就这样的定义，他说基督取了我们的地位，就如同祭牲取了敬拜者的地位。换句话说，除非我们赞同献祭的这种替代的一个意义这个层面，否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充分了解献祭的意义。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基督的死是作为我们献祭而死，他的死也就是 代替我们死。除了这个替代的观念，还有就是和好的观念。圣经常常强调我们要与神和好，但是你要留意啊，这个和好的工作是由神主动的。人因着罪与神隔绝，人无法也无力主动的去与神和好。所以圣经所说的和好，主动一方面呢是神，但是你留意啊，这个主动一方面未必是怀有一种敌意的啊，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感觉到需要与神和好，而是神主动的与人和好。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十节十一节那里特别提到，他说是因为我们还在做仇敌的时候，他借着神的儿子的死让我们得与神和好，那么现在呢就更要因着他的生得救，我们可以与神和好，而且呢我们可以以神为乐。所以当我们了解基督赎罪的意义各个层面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认识基督救恩的伟大。那我们可以稍稍来归纳几个要点。第一就是替代的刑罚，那么说明神救赎的必要，除非认识人全然的败坏，否则神不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让基督为我们受死。第二，神的本性呢不是单一面向的，神的各个不同面向也没有矛盾抵触的，他是慈爱的，他也是公义的。第三呢，人除非依靠恩典，特别是想到基督的死，基督的救赎，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没有别的拯救，基督的死更是可以永远遮盖人的罪。另外我们也要确信，因为基督的救赎，这个救恩的有效性，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稳妥可靠的，因为这个基础是基督为我们死。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好像有的人说，有的时候我感觉不到我自己得救啊，但是这个不是感觉的问题，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这个事实是稳固不改变的，那这也是我们对救恩的一个确据。那么最后我们要再提醒，我们千万不可以轻忽我们的救恩。所以希伯来书提醒我们呢，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虽然是白白的，但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我们应该说福音是一个重价的恩典，相反的，我们应该一直心存感恩，而且呢，用我们的爱来作为对上帝恩典的回报，是不是？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基督赎罪中心的主题这一刻呢，我们就先谈到这。盼望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间，我们都经历耶稣基督救赎的洪恩。好，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
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的幽暗，满有怜悯心肠，令人到平安路上。
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你来到